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18章。从这一章圣经当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记载了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走。那我们现在先思想第一个问题，耶和华如何能够向人显现？因为圣经多处地方清楚教导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圣经多处地方强调说，看见上帝的不能存活。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章18节也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里所说的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这到底又如何正确的理解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三个人到底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呢，还是指天使呢？首先，我们要根据圣经清楚的教导知道，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够理解为这三个人就是三一神。首先是这一个观点要排除。第二个，那这三个人又当如何来看待呢？我们从圣经中，尤其是新约圣经中也能看到，天使经常会向人显现。虽然天使也是被造的灵体，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因此我们知道天使向人显现的，人所能看见的那一个形体，本来也不是天使自己的形体。天使是个灵，它并没有一个用肉眼可以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形体。因此天使向人显现也是借着人形向人显现，并且那也是根据他在执行神要他所做的那一个工作的特性而特别给他预备的一个形状，那并不是他本有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毫无疑问可以这么来看，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三个人，首先把它理解为是天使借着人能够看到的一个形状向人显现。在希伯来书13章2节这么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根据希伯来书的这节经文，我们从整本圣经当中能看到的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创世纪第18章，亚伯拉罕乐意接待远人，结果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罗德也是如此，那是在下一章所能看到的。根据希伯来书13章2节，我们首先确信亚伯拉罕所见到的这三位是天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样的从创世纪18章1到8节给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乃是一个乐意接待远人的人，因为他看到的这三个人并不认识，但是这三个人既然到了他门前，他就乐意的接待远人。从这一段圣经当中详细的描述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一个乐意法呢？从一些细节的描述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热情来。首先在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他这么说：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走，用求。第二个呢，容我拿点水，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表明了他是完全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愿意把他们当作主人来服侍。第五节，我再拿一点饼，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接下来，当这三个人答应下来之后呢，第六节，亚伯拉罕就急忙进帐篷见撒拉，然后就速速地拿面调和做饼，再接下来呢，就跑到牛群里，然后呢，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再接下来呢，当他交给仆人的时候，仆人也是急忙预备好了。这一些细节的描述，都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仆人、他的妻子、 他们全家都是这样的，以基督的爱热情的乐意的接待远人。正如在马太福音25章的35节主耶稣所说的，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从亚伯拉罕以及他们全家人这样一个爱心的行动中看得出，他们是充满了基督的生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就是从第9到第15节，这三个人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个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么当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何感想呢？是不是他会立马把说话的这一位与上一章，也就是17章的第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以及17章的21节说，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我所立的约。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听到三位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会很惊讶地把说话的这一位与17章应许他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呢？所以亚伯拉罕就凭着这个声音，再加上他作为先知有先知的灵在他里面，他就立马认出了其中有一位就是应许他的上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三位天使中至少有一位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如果有一位被看作是上帝，那这一位就不应该是圣父与圣灵，唯独是圣子，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个时候，父怀里的独生子也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将他自己以及父和圣灵表明出来。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难道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有形状吗？刚才我提到了，连被造的天使都没有形状，因为被造的天使向人显现都是神给了他一个与他的工作相应的形状显现出来的。那我们再想一想，天使与人与神相比的时候，如何认识天使呢？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是创造者，而我们人呢，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具有一个由物质的身体，也有非物质的灵魂所组成。但是天使他是一个被造的纯灵，他并没有物质的身体，也没有一个用肉眼可见的形状。因此天使就是介于那无形无相的创造者神与具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和灵魂的人之间的一个受造物。如果连呢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受造物都能够取一个人肉眼所能看得见的形状，那么没有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如何向旧约中的圣徒把神表明出来呢？因此他也会借着天使能做的事而向人显现。因此人就完全可以理解为说，看得见的也就是天使借着人形显现，但同时也可以说，其中有一位就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也取了一个天使能取的，既没有实体而又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形状，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旧约中向旧约的圣徒显现。既然这三位首先可以被看作是天使，现在又听到了一位所说的话与上一章的神这声音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他所取的这样的一个既不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但也不是那无形无相人不能看见的神，而是在这二者之间的一个中间形状，也就是天使能取得的那样的一个形状来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是三位天使，其中有一位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借着天使所取的形状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在前面第三节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认出这是神。 他所说的我主，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我愿意做仆人，来如同服侍主人一样服侍你们，请你们在我这里休息休息，吃过饭洗过脚之后才走，是要表达出自己做仆人的一个态度来，
并不是尊敬他为耶和华。因为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那里，神对摩西清楚地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的乃是一位全能的神，并没有向他们启示耶和华，所以亚伯拉罕不会称神为我主，他称我主一定是对人的尊敬而用的一个称呼。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听到了这一个熟悉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当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意思是还能够有这样像年轻人一样的活力以至于怀孕吗？他是觉得这事太不可能发生，以至于他的暗笑也表达出他没有这样的信心接受这个应许。但是耶和华，这里第十三节就提到了，耶和华对亚伯兰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如此看来，当神再一次重申他的应许，这样肯定的来强调他所应许的，并且运用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能创造天地，难道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相信呀，在这个时候，撒拉应该是有信心接受了这个应许，以至于他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表明了撒拉能够接受这样的应许，就是因为在这里以天使的形状向人显现的上帝引用了创世纪，以这样一位上帝创造的大能，这样的道打动了撒拉的心，使他因着这一篇道有了接受生以撒这样一个应许的信心。所以说这一段当中可以被看作是亚伯拉罕就从应许的重审中认出了为道成肉身的基督。这里也可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所说的，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欢喜。既然亚伯拉罕已经认出了其中有一位就是为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也就是下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四个重点，所以他就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行，那意思就是与基督同行，就是与神同行。所以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与基督同行。十六节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那就表明接下来上帝愿意把他要在索多玛、俄摩拉所做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宗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可以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就表明下面所记载的为的就是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因此受警戒，因着上帝这样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可以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遵守主的道，秉公行义，过一个像亚伯拉罕那样与神同行的生活，这是目的。 所以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观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打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种描述就是以拟人化的描述方法，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神的心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他愿意与他的百姓亲近，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他愿意来到亚伯拉罕这里，把他的心意显明给他所爱的人。如果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对三位中的一位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他的说话语气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就是第五点，亚伯拉罕为义人祈求。在下面22节到33节，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他首先是这么说，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一节经文就说明了另外两位应该是与主同行的天使要去执行主的命令，去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而依然留在这里的这一位就应该被看作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23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那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从这一段亚伯拉罕的祷告中可以看得出，他称与他对话的这一位为审判全地的主。因此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但也是将来审判全地的主。亚伯拉罕在这里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位主，所以他就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么亚伯拉罕的祷告为什么我说是为义人祷告呢？他在这里啊，就相当于是与上帝讨价还价，说如果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难道你就把义人与恶人一同剿灭吗？26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这个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你想一想，当亚伯拉罕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会有何感想？他一定会这么认为，难道这个城里连50个义人都没有吗？难道我的判断错了吗？如果我的判断错了，没有50个义人，那也不会错得太多。因此他在27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我在那城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你再想一想，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又会有怎样的感想呢？他一定会这么想，那也不会少太多，最少最少也不会少于40个。因此29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神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到这个时候我估计亚伯拉罕心里就没底了，所以他就随便说了。30节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倘若在那里看见有30个怎么样呢？你看一看，他一下子减掉了10个，表明他连砍价都已经是一种随便乱砍价，不知道对方的这个货物的本钱到底值多少钱而随意给价了，就是心里没底的乱开价。神说，若是在那里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他第一次向神祷告说有50个，他第二次向神祷告减了5个，说45个，他第三次向神祷告说45个再减5个，成了40个。当他第四次向神祈求的时候，从40直接降了10个，成了30个。当他第五次向神祈求的时候，从30个又降了10个，成为20个。当他第六次向神祈求的时候，从20个减到10个，神还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假如果他再做一次祷告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不祷告？因为他知道，我再祷告一次就是减掉10个，最终借着祷告 亚伯拉罕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本来是要为着城里的50个亿人祷告的，到了最后借着祷告他没有改变了神的心意，反而借着祷告他明白了他所不明白的，原来在这个城里没有艺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段圣经给了我们这样清楚的教训，没有艺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蒙恩，都是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本来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该死该灭亡的，然而神却以他怜悯的爱爱了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同时也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让我们知道，祷告其实并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祷告甚至有时候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祷告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使我们越来越清楚认识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神所安排的环境对我们是美好的。因此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对这个环境以及我们所遭遇的有正确的认识。愿神的话不断地引导我们走成圣的路。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不断地引导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向你的儿女们显现，你也开我们的心，将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有像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认识基督，看见基督，经历基督的爱，好让我们从基督得到真正的欢喜和快乐。天父，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仰不要活在空洞的理论中，而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生命的经历中。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将那活泼长存的道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好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同在，好让我们一生能够像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1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